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约翰福音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词，前前后后一共出现了有61次之多，61次之多。约翰在这边，他带着这种使命感，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感去服侍，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他做的这个工作不是他自己想去做的，乃是上帝差他去做的。而他是在神的面前，耶稣的面前被差去了。哎呀，我想今天晚上可惜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因为我觉得施洗约翰的这一个差其实是非常的宝贵。因为若是我们有机会回去看四福音书的话，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从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三章，且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都看到其实约翰在主的面前，他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预备主的道，要修直主的路。还记不记得那句话，其实是出自以赛亚书第40章。四个福音书的作者都讲了，都引用了以赛亚书第40章，告诉读者，约翰施洗约翰的目的就是在旷野里面有声喊着要预备主的道，要修直主的路。你知道我越想这两个词，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时候，我越来想，是不是这也是今天你我被神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有的任务，不是吗？神也要借着你，借着我，借着我们的见证，借着我们的服事，借着我们传福音的功夫，我们也要预备主的道路，我们也要修直他的路，使得人能够不是更轻松的来认识主。但是呢，这些拦阻他们的东西能够被挪开，他们更加的能够归向主耶稣基督。我心里面的祷告是求神给我们那样的一个使命感，阿们，让我们能够在21世纪，我们也能够效法施洗约翰，成为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神何用的百姓，神何用的器皿。我想到了好多的见证，但是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个见证，其实跟这一个工作息息相关的，或者施洗约翰的工作。我很喜欢早期我们中国教会历史，尤其是宣教史，所以我常常这几天我也特略略的提到一些不同的见证。我特别喜欢的就是第一位内地会去到温州的宣教士，他大概是在1865年初的时候他离开了英国，前往中国，最早是在宁波开始学这个中文，但是后来神就感动这位宣教师去到温州，然后呢在那边就展开了向温州人传福音的这个工作。他是第一位，据我们的了解，他是第一位宣教师去到温州，第一个人把福音带到温州。神也用了这一个人，奇妙的用了这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曹雅直，英文叫 George Stott， S-T-O-T-T， George Stott， 曹雅直。他的故事非常的特别，因为他原来不被看好去做一个宣教士，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得了结核菌，在他的腿里面得了结核菌，我不知道是右腿还是左腿，但是总而言之呢，他后来截肢因为这个结核菌的缘故，所以呢他等于是就是一只腿 啊，一只腿，所以内地会就觉得你这样不合适去中国，因为那时候的中国是比较封闭的，也加上对福音是比较抗拒的，所以他们想你这个一只腿，你若是要逃的话，你怎么逃得过别人呢？所以就跟曹雅芝说，很对不起，我们实在是不认为你是合适去到中国。但是曹雅芝就很肯定上帝的确呼召他去中国。后来他就跟戴德生讲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因为看到了这个曹雅芝的幽默。他说什么呢？他说，但是你有没有看到那些两只腿都好好的人，他们不去呢？那当然就是我得去了，我得去了。就凭这一句话，戴德生心里面就受感动，就接受了曹雅芝，就把他派到中国，后来就派到了温州这个地方，他就开始学温州话。我不晓得大家对我们国内的方言有多少的认识，我去了很多的地方啊，但是我发现在中国这么多方言的当中，有两个方言是听清楚啊，我讲的话，有两个方言是最难听得懂的，我不是说最难听的，我说最难听得懂的，最难听得懂的，一个呢就是福州话，一个就是温州话。我多少次去福州，多少次去温州，怎么听我都听不出来，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方言。据说中国跟越南打仗的时候，情报的工作就是找温州人以及福州人来做情报的工作，因为他们看准越南人是听不懂温州话跟福州话。后来有人跟我说，戴牧师啊，不仅是打越战的时候，这是在七十年代初、其实在抗战的时候，我们国军的情报员也是温州人，也是福州人，因为他们看准日本人这两个方言是学不来的，就派曹雅芝去到温州。哎呀，若是你有机会，很感谢主，他的见证，他的这个传记，其实前几年已经翻成中文，叫《这二十六年》，因为他在温州服侍了有26年之久。哎，你有机会去读那一本书，就是像施洗约翰修直主的路，预备神的道，他在那边耕耘，一步一步的就看到温州人原来是很抗拒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跟他说，你这个红毛番人，瘸腿番人，你赶快跑，你不跑的话我们把你杀死。这个曹雅芝真的是有幽默，就对他们说，我一只腿怎么跑得过你们呢？算了，你们也省一点力量，我就留下来吧。就在那个幽默的里面，他们的仇恨就被解开了。我们不多说，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神复兴的火就在温州这一个地方。你有机会去温州的话，在市里面有一个教会在花园巷街，你有机会你可以去看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就是曹雅芝他们夫妇设立在温州市的第一间教会，今天还在那个地方。就像施洗约翰带着这样的一种使命，我要修直主的路，预备主的道，求神帮助我们有这一种使命感，有这一种被差派的这样的一种决心。所以施洗约翰是一个蒙受主恩的人，施洗约翰是一个领受主差的人。很快，第三，让我们紧接着也看，施洗约翰是一个称为主友，称为主的朋友的一个人。紧接着我们在那边看到第29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短短的一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当然我们在这边看见新郎的朋友，感谢赞美主，施洗约翰很清楚的知道他 是新郎的朋友。我顺便提一下，有可能人家有一些人不太懂，到底这个新妇是谁，这个新郎是谁。一般的解经家告诉我们，当然这个新郎象征着预表着耶稣，而这个新妇呢，其实是预表着教会，预表着教会。我想尤其当我们翻到启示录，我们翻到第18章、第19章以及第20章这几章里面，这个新妇都出现了，就很明显的所指的就是教会。我顺便提一下，在新约里面描述教会，当然有用教会这一个词，但是也用另外几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在这里是用新妇这样的一个描述。教会是耶稣的心腹，但是在新约也告诉我们，其实教会象征于一个身体。保罗尤其在哥林多十一章还是十二章，对不起，我一直因为快60岁了，已经有一点脑筋不管用了，应该是十一章讲到身体，教会是一个许多肢体所组成的一个身体，所以用身体来描述。所以第一个有用心腹来描述，第二个有用身体来描述。当然当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另外的一个描述，就是一个建筑，一个居所的一个描述。所以有 bride， 有 body， 然后呢也有 building，三个不同的图画描述着教会。在这边提到的这个心腹呢，就是教会，心腹就是教会。但是约翰，施洗约翰在这边说他是新郎的朋友。哎呀，我好喜欢这个词，新郎的朋友。其实若是我们有机会去看尤其第十五章的话，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话，我们就会读到耶稣不再叫我们是仆人了，乃是叫我们为什么？朋友，朋友。有一件事情我想我要修正一下，若是你昨天晚上在我们当中，我分享了一个见证，师母唱完诗歌了以后，我就说我一辈子跟师母结婚25年，我就跟她二重唱过一次，就是我们结婚典礼的时候，我被她拉去跟她二重唱。后来我回到家里面想一想，这个好像也不太对，不完全正确，因为好像还有第二次我有试着跟她二重唱，因为师母那时候我们住在香港，她就决定要出一张光碟，一些他妈妈我的岳母喜欢的一些台语的诗歌，因此呢就在香港这个地方我们就录音了。然后师母呢就觉得，哎呀，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吧，所以呢就把我拉去，没有让我跟他所有的歌都二重唱，但是有一首诗歌呢，他说这首诗歌呢让你跟我二重唱，这首诗歌呢就是至好朋友就是耶稣。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至好朋友是台语的翻译，我们国语的翻译是耶稣良友，是吧？耶稣良友。他说这首诗歌呢你可以跟我二重唱，所以呢我们就到录音室里面去录，那个时候好像是在教会里面录音，我们就到教会里面，是在香港，我已经不记得哪一个教会，我们就在教堂里面录音。后来呢录音之后呢就要到录音室里面去做最后的这个整理，师母就到录音室里面去做最后的整理。结果呢他那一天回到家里面，一进门我就说完蛋了，一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有一个东西想跟你商量一下。我到了录音室，我也听了这个整个一个录音，蛮不错的。但是呢，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讨论一下，就是你跟我二重唱的那首诗歌，就好不好？就不要你那个部分，可以吗？他说这样你真的就好像一个和音小天使在他旁边，不够分量。不够分量，所以呢我就很可惜，就没有在这个光碟的里面有任何的出现，有任何的出现，所以我稍微纠正一下，昨天我好像没有讲的完全的正确，所以之后我就不再跟不答应他了，我不跟他二重唱了。至好朋友耶稣良友。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就如同施洗约翰一样，你我也是在主的恩典里面被称为他的朋友。哎呀，若是你有机会去看第十五章的话，我想一个朋友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要知道主的旨意，不仅是要知道主的旨意，也要遵行主的话。不单单是要知道主的旨意，遵行主的话，也要行出主的旨意来。所以施洗约翰是一个称为主友的人，你和我也是如此，也是如此。但是紧接着在这第二十九节，我们不仅是看见他是称为主友，我们在这边也看见他是聆听主言。我特别喜欢在这边说新郎的朋友什么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我在我的圣经里面，我特别把那个站着圈起来，因为我觉得那个站着所给我的一个感触，就是一种期待的一种感触。我没有请大家站起来哈，但是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比较这有期待的一种心态在那个地方。我们巴不得就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他聆听主的话，他聆听主的话，他站着，他要听到新郎的声音。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不是我们的渴慕？在主的面前，我不晓得你的灵修生活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是否有这种对主话语的一种渴慕，就如同诗篇一样所说的，如鹿渴慕溪水一样，我的灵渴慕耶和华。有一个牧师他曾经讲过一个笑话，他说今天问题教会不是是鹿不够多，但是骆驼一大堆啊，有人还听不懂什么鹿骆驼骆驼鹿，后来他讲明了，鹿每一天都要喝水，且每一天要喝好几次水，而骆驼呢一个礼拜喝一次水就好了，所以呢每一个礼拜天来教会喝一大肚子水就可以了，然后整个礼拜就不需要再喝水，等下个礼拜再来喝一次吧。今天我是鹿呢还是骆驼？哎，你不要回答，心里面回答就好了。但是我们常常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是站着，希望能够听到新郎的声音，站着希望能够听到新郎的声音。我很感谢主，容许我用一个个人的见证。我那时候去念神学院的时候，第一个学期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讲道学的老师在第一堂课里面他就给了我们一个忠告，他对着我们这一群未来要讲道的人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不要把你灵修的时间拿来准备讲道，不要用你灵修的时间拿来准备讲道，也不要把你讲道的时间拿来灵修，准备讲道的时间拿来灵修。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很简单，他后来就解释了，他说你们的灵修是上帝要向你说话，而你准备讲道的时间呢，是上帝要透过你讲话，不太一样哈。灵修是上帝要跟代祭中讲道讲话，而代祭中准备讲道的是上帝要透过代祭中的讲道。那当然这个也不是分得那么清楚，因为感谢赞美主，有的时候在灵修的时候就真的是上帝就给了我一篇道来讲，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反常的，这是反常的。我非常感激那个老师，在30多年前，我是1984年的时候去念神学，哇，快40年。我很感激那个老师当天给我的劝勉，我也更加的感谢主，让我能够持守这样的一种原则。从那个时候就是固定灵修归灵修，准备讲道归准备讲道。但是无论你是讲道的人也好，或者我们 一群跟随耶稣的人，我心里面的祷告就是求神帮助我们常常站着渴慕听见新郎的声音，站着渴慕听见新郎的声音。当然他是称为主的朋友，当然他也是聆听主言，但是有没有在这边也看到故此当他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的故此他的喜乐，他在那边说，当我听见新郎的声音我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什么满足了，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心里面为我们大家的祷告，当神的话临到你，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也把他的喜乐给你给我，且把一个满足的喜乐给你给我。你知道喜乐是一个在新约教会里面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指标，你有机会去读所有的书信，你都会发现喜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想特别像在腓立比书，你有机会去读腓立比书，短短的四章16次17次之多喜乐的出现。而我想我们都知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在哪里写的吗？是在监牢里面写的。哎呀，我觉得那个就给我好大的一个提醒，从某一个角度有的时候也责备着我，因为我太容易失去喜乐。但是保罗有一个满足的喜乐，就是在逆的当中他仍然有喜乐，也就是说他的环境没有剥夺他心中的这个喜乐。当我思想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其实会不会跟快乐就有一点的不太一样，喜乐跟快乐，快乐跟喜乐。我今天还在做最后准备的时候，我去看了新约的圣经，当然我们只要去找快乐这一个词的话，我们也会发现其实快乐这一个词也出现了好几次，喜乐也出现了好几次，但是我觉得我们中文圣经比较可惜的就是这个区分好像没有做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切割。我不晓得我这样的一个描述你们会不会同意我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我总是觉得快乐其实是一个比较表面一个感情流露出来的一种情绪，一种感情，一个表面的一个东西。而喜乐我自己会觉得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东西。快乐，我们今天快乐，今天晚上我快乐，但是不等于我明天会快乐，有可能我就莫名其妙明天起来我的心情就不好了。所以快乐是一个很比我的解读哈，我的理解就是快乐是一个比较表面的一个东西，是一个情绪的一个流露，也没有错它本身，但是它是一个不是很稳定的一个东西，你今天可以快乐，明天就不快乐。但是我觉得喜乐就是一个更深的一个东西，喜乐是环境不应当能够那么容易剥夺的一个东西。我记得前不久，哎，这个是几年前，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我也不晓得谁在做这个调查哈。但是总而言之，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个调查，就是一个快乐的一个指数。后来我印象很深刻，这个对不起，这是在香港发生的，所以但是总而言之，好像发现香港人是全世界快乐指数最低的一个地方。哦，快乐指数最低的一个地方，因此呢，中大就请了一个，我不讲他的名字，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作者，在中大就有一个演讲，就演讲到基督徒的快乐，快乐感还是快乐哲学还是快乐神学，我不记得那个题目是什么，但是总而言之要他分享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快乐的这个理念。 同时他们请了一个佛教的一个专家来分享，所以呢有一个佛教的人来讲，从佛教来看快乐，然后这一个作者呢他就从基督教来看快乐。那我觉得很遗憾，非常遗憾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很期待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作者是的他可以讲到快乐，因为圣经快乐的确也出现，但是呢我觉得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演讲的当中他居然没有更深的来探讨，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的有快乐，但是呢更宝贵的是有喜乐，有 happiness， 但是呢更宝贵的是 joy， 更宝贵的是 joy。 约翰说我有满足的喜乐，哎呀，这是我心里面为自己的祷告，也是为大家的祷告。喜乐是一个能够感染别人的东西，让我们的喜乐能够更多的流露出去。我再一次说，我觉得喜乐不是被建立在环境的上面，快乐是被建立在环境的上面，但是喜乐是更深的一个种感情的流露，且更宝贵的那个喜乐是从圣灵而来的喜乐，那环境没有办法剥夺，逆境没有办法剥夺，困境没有办法剥夺。约翰说我是主的朋友，约翰说我站着聆听主的话，约翰说当我听见新郎声音的时候，我的喜乐满足了。这是我的祷告，愿我们的喜乐是满足。最后我的时间也到了，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清楚知道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上头而来的，我们看到他带着一种使命感被主所差，我们看到他是主的朋友，我们看到他聆听主的话，我们看到他享受主的喜乐。但是最后第三十节我们也看到施洗约翰是一个高举主名的人，一个高举主名的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爱慕师啊，在所有人当中，你让我最想到耶稣。我想那一句话就充分地描述施洗约翰在这边所给我们的见证。他心里面的祷告就是人能够更少的看见代际中，而更多的能够看到主耶稣。我心里面的祷告也是哪一天人能够跟我说，所有的人当中代际中你是让我最想到耶稣。当然这样讲我就很骄傲了，所以就不像耶稣，所以还是不要这样想吧。但是求神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更加的被兴旺，我们效法他的样式，让人能够更多的看到耶稣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用一个故事一个见证做结束。几年前我有机会去美国去读一点书，神学院很照顾我们，因此每一个周末就安排我们到不同的教会去，不晓得说去教会观摩好像有一点问题，一点语病，但是真的就是去了解美国的教会，对我而言也是很珍惜的一个时刻。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服事出来以后，基本跑的圈子都是华人教会，有的时候会被人家问，哎，戴牧师啊，美国人的教会怎么样？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觉得有点羞愧哈，因为美国人还不知道美国教会是怎么样。就是到美国也是跑在华人教会的圈子当中，所以他们去带我们去的这些教会全部都是西方人的教会，对我而言是很新鲜的，也是大开眼目。 但是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个聚会，有一个教会，我们去参加这个聚会主日的崇拜，就听这个牧师讲道，讲得非常的非常好，但是就特别留意到他讲道的时候，他那一天的信息主要就是在讲基督徒的生活见证，但是他不用基督徒这一个词，他反倒用一个什么词呢？他描述基督徒为一群跟随耶稣者 Jesus followers， 有可能有一些人听过这个词，现在好像在美国很多的教会非常流行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基督徒，不用 Christian， 不用基督徒这个词，乃是用 Jesus follower 或者 Christ follower， 耶稣跟从跟随者。后来聚完会，我们有机会跟这个牧师有一些的对话，我们其中有一个同学也注意到了这件事情，因此就问了这个牧师，为什么你不用基督徒这个词，你反倒用 Jesus follower， 跟耶稣跟从跟随者。我不会忘记那一天牧师给我们的回答，也对我以及对不仅是美国的教会，也对美国的社会有一个大开眼界的一个体会。他说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美国人听到基督徒这个词的时候 Christian， 他们马上有两个联想，一个联想呢就是自我为一，一个联想就是假冒为善。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的一个责备，美国人一听到 Christian， 这个是好几年前之前的事情，我想现在更严重，人一听到 Christian 就想到要不然就是自我为义，要不然就是假冒为善。所以他说我不喜欢用这个词，虽然在圣经里面出现 Christian 基督徒出现三次，使徒行传两次，使徒行传两次，彼得前书一次，虽然出现，但是他说他不要用这个词，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反弹。但是他用 Jesus follower， 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希望能够提醒弟兄和姐妹们，其实我们是应当带着一个跟随耶稣的一个心志。 What would Jesus do？ 我们效法耶稣，我们跟随耶稣，我们活出耶稣，像师母刚刚所唱的这一首诗歌，不再是我活，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们更多的活出耶稣来，更多的像施洗约翰的祷告，求耶稣基督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兴旺，而代际中天天衰微，让耶稣兴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You remind me most of Jesus。 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不仅是今天晚上的时间，也谢谢主保守带领我们一个礼拜的时间。虽然昨天有小雨，但是我谢谢主让我们这几天都有聚会前后避开雨的恩典。谢谢主让我们有这五天晚上的时间一同来思想十架救赎的必要，真诚敬拜的必要，勤做主公的必要，寻找迷羊的必要，以及高举主名的必要，兴旺主名的必要。主啊，把你的话深藏在我们的心中，也带领着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这一个道能够被活出来，使得我们不单单是听道的人，天父上帝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守道的人，我们能够成为行道的人。主啊，孩子的祷告，为每一位的祷告，主啊，就是让我们常常站着聆听你的话，让我们领受的时候，主啊， 我们就甚喜乐，甚喜乐。且主啊，我们的喜乐是满足的。更加的主啊，帮助我，帮助我的弟兄和姐妹们，心中常常的祷告就是主啊，但愿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兴旺，更少看到戴季中，更多看到主耶稣。谢谢主，纪念每一位，也相信主啊，或许在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还没有机会接受福音的朋友，主啊，相信他们的到来也不是一件偶然枉然的事情。借着今天晚上的信息，主啊，但愿你在他们的心理生命当中来工作，带领他们能够早日归向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略略地看到这个救赎的必要，一个尼哥底母需要蒙恩得救。我们第一天晚上也说，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主啊，谢谢你也把那救恩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显明了出来，让我们福音的朋友能够打开他们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